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主内平安，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是棕树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骑驴进城的日子。今天我们的讲道来自修订通用经课集甲年棕树主日的经课，诗篇118篇1-2节，19-29节，还有马太福音第21章1-11节。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少君王的世界里头，我们所见到的君王，英国、日本、荷兰、马来西亚等等的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以后，渐渐有实权的那些君主专制变成君主立宪制，剩下少数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通常都是一些苏丹啊，或者非洲的内陆的小国。那我们也看过呢，很多实权的人物在电视上，但是呢，君王这两个字，国王、王后，那些呢，都好像是虚伪的，是不干预政事而拥有超然地位的人。我不知道你看见这些君王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是一个遗失的人物呢？是专门做慈善的？也听说过很多的王室成员呢，根本不喜欢成为王室的一份子，甚至呢，爱美人不爱江山，要脱离王室得到自由。也有人愿意承担起家族的责任，做好他们生而有之的岗位。但是呢，很少有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当王室成员呢。因为呢，你看到今天来说，你拥有的一切不是你拥有的，其实都是纳税人的付出。你再没有个人的意志，你只代表国家，你也缺乏自由，连游泳都被人偷拍，结婚呢就要全球转播，被人指指点点。君王要张示自己，表面上穿的衣服都是华贵的，戴个多少卡的那个钻石的那个皇冠，都是荣耀无比，但是背后的无助、彷徨，又有谁知道呢？万峰记得呢，英国的王妃凯特，她曾经说过，她在她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呢，按照皇室传统，她要将孩子展现在世人眼前，就站在这个医院的楼梯上面给人拍照。他就说，虽然我很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我们两个作为新手的爸妈，要抱着一个出生没几天的小宝宝站在众人面前，其实心中是很恐慌的，在这点上我不会跟你说谎。那我们回到圣经里头，我们就要问了，到底耶稣在骑驴进城这条路上，心路的历程是怎样的呢？对万峰来说，我觉得这个是高处不胜寒。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君王，他是创造天地的大君王，耶和华的独生爱子，也终必在宝座上掌权。但是做这个岗位，拥有权力真的很好吗？拥有创造的能力真的很好吗？我个人觉得有些时候会很孤单的。当所有人都说耶稣救我啊，耶稣帮助我啊，哀求他的时候，谁又成为耶稣基督的牧者还有安慰呢？这个你在可西马尼园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在干啥去，那个时候你看得很清楚了。在马太福音第21章当中， 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在世人眼中，这是一个何尝都惊动的时刻，是在第十节写的。这个也是当耶稣说对那个驴的主人说主要用它的时候，就没有怀疑就将驴给耶稣的时候。这个也是无数人欢迎耶稣进城，好像一个大明星的那个巅峰时刻。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在四福音都有记载的这段骑驴进城的事件里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很开心的。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清理圣殿，21:12-17。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咒诅无花果树，11:12-14。路加福音呢，就用石头也呼喊开始，然后只有耶稣说什么另外一件事的时候，圣殿的时候，他说一块石头也不会留在石头上，在为耶稣为这耶路撒冷哀哭，19:41-44。而约翰福音呢，就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看在这个荣耀的时刻，甚至在之前之后，对于耶稣来说一点也不开心。我想特别请你看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门徒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19:37。但是耶稣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却为耶路撒冷哀哭，19:41。其实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大概多远呢？6公里。今天开个车堵车吧，6公里10来分钟就到了吧。而橄榄山往山下走就只有一条窄路，没有车可以走。今天好像我这些游客去游览的话，走路下山呢大概也就是半小时左右。在这一段的道路当中，耶稣的心情肯定是复杂的。众人面前的欢迎，转眼间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其实两件事是紧密相连的。在这段的路程里头，我们发现呢，耶稣跟他平常的习惯很不一样，很少搞这么多事情，又要一头驴子，又有群众迎接，目标到底是什么呢？这点只有在马可福音里头有记载，就说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耶稣干嘛了？跑进城里头一会儿又跑回去，这个是做一场戏剧吗？那我们都听过很多不同的讲道讲员都说啊，耶稣呢以往都是低调的，经常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在马太福音20章他开始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他跟着继续说，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是很清楚呢，他是要去达成自己的弥赛亚的使命的。但是假设群众早知道耶稣要来，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但是那个驴子呢？为什么耶稣要刻意使用驴子呢？ 通常我们听那些讲道讲员就说了，君王骑马进城呢，代表胜利入城啊。耶稣骑驴就代表和平之君，这些理论我们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在几部的福音书里头，甚至他传道的经验里头呢，他用的交通工具主要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船，第二呢就是叫十一路公交的两条腿。一个从耶利哥爬山到耶路撒冷都基本上是用腿的人呢，竟然会在这个最后一里路用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去走这段路，这么奇怪。有人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行为艺术，用行动来应验预言，用自己的行动作为比喻，主动的满足预言。但是这样做是不是作秀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作秀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高调的进入宗教圣地耶路撒冷，与既有的旧势力抗衡呢？清理圣殿影响他们的那个生意，吃着法利赛人，然后还自作清高的不住在耶路撒冷，天天跑回伯大尼去，每个晚上呢就在橄榄山上看着耶路撒冷祷告。哇，这场秀厉害了。但是如果我们用神学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它是一场秀的话，可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本身，用神学的字眼来说，就是上帝的彰显， Epiphany of God。 上帝一直透过创造救赎与人的交往去显示他的本质跟爱，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最大最伟大最奥秘的显现，因为道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场的显示，这场的说的差一点，这场秀告诉我们，上帝已经跟我们一样受过苦难，要面对死亡，告诉我们他爱这片土地，爱这里每一个人。他的行动更加是要展示他的弥赛亚身份，展示他的王的身份。以骑驴进城代表他是和平之君，也告诉我们他未来在天上掌权做大君王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拥戴他敬拜他。显现 Epiphany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术语，这个也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里头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的逾越就是上帝的奥秘，但是这个奥秘已经透过十字架的牺牲所流出的水跟血表明了出来。所以耶稣的诞生是要彰显荣耀归给至高神，地上平安归于主所喜悦的人。东方博士来朝是要彰显基督乃是万民的君王，基督的受洗就要显示他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爱的。登山变相就是彰显他是上帝自己，要摩西跟以利亚在他旁边的。骑驴进城就是彰显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当然最高峰的当然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彰显了上帝超越的爱，上帝竟然愿意为我们死，彰显了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当人民在路上欢呼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是存在着一份以色列民族当年的期望，就是要赶走罗马人，重新建立以希伯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何塞纳本身就是祈求耶和华拯救，来自诗篇118篇第25到26节，他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当一个国君担当了所有国民的期望的时候，到底那个是快乐还是沉重呢？当我们知道原来这种拯救需要用一粒麦子在地上死了才能造就的时候，我们还有期望吗？这些行动好像我们看电影、电视剧或者历史故事，主角们很艰难的抉择，到底是舍身取义、为国捐躯、留名千古，还是苟且偷生、等待机会、遗臭万年呢？我们在历史上看过很多的领导为国为民守城到最后一刻，我们也看见很多人相信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耶稣这个时候选择了圣经的教导，诗篇118篇22节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承担了房角石，就是所有石头压在你上面最艰难的任务。耶稣为什么选择逾越节搞一个君王进城仪式，宣示他就是和平之君呢？表层的理解我们都熟悉的嘛，选择逾越节就是因为以色列民族每年有三个大节日，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最多人在了。而且呢逾越节也有很多含义嘛，就是什么逾越的羔羊啊这样。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在这个33岁的时候要去去世呢？万峰也不敢说用灵异解经，就是说他33岁死，传到了3年，死后第3天复活，用3座符号，这个不准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一个统计学的数据去看看，最早有统计的英国呢大概在公元1500年到公元的1880年左右，大概人的寿命呢都是平均30来岁，这个是欧洲的，如果在那个非洲可能20来岁，亚洲也是28到30左右。随后呢因为这个卫生的条件转好了，所以呢慢慢就上升。某程度上呢根据一些不太准确的数据呢，在犹大帝还有罗马呢当年也是差不多。原因呢很简单嘛，都是喝的那些生水啊，还有缺乏有效的排水系统啊，生活的环境不洁净啊等等。但是呢万峰相信呢犹太教有严谨的洁净条例，会让犹太人寿命长一点点。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每个人都80岁了哈。所以其实说耶稣那个时候呢已经到达了平均一般人寿命终点的年纪，正常死亡的年纪。当然我们也不会知道呢耶稣当年会不会开始有这个白头发啊、老人病啊等等了啊。但是呢肯定对于整个都市 年轻人为主的社会群体呢，耶稣在他当年已经是比较年纪大的人。耶稣选择了他在累积了声望资历的时候，选择了在他人生的高峰当中走向死亡。每年在教会崇拜的话呢，骑驴进城这一天呢，棕树主日呢，都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我们一起高举棕枝，何撒那何撒那，这样高兴的唱。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呢，就是整个圣周啊，就是由棕树主日到复活节的这一个礼拜当中，情绪呢好像过山车一样。棕树主日礼拜天非常高兴，礼拜四的时候耶稣说我要死了，圣餐设立了，那个时候呢就纪念啊，预备苦难。礼拜五的时候耶稣死了，很伤心。礼拜六呢就在悲伤当中等待，复活节的时候就狂喜，好像情绪过山车。我在想，这个是门徒的心情，但是绝对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情。我们可以看见，在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基督每一件事情呢，做出来都好像是人看来的高峰，但却是指向他的苦难。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很高兴说，哎呀，牧羊人又来了，天使又来了，东方博士又来了。但是我觉得最严重反而是希律王的关注。你看看，耶稣在东方博士来以后，他要逃难埃及，伯利恒的孩子也大量的被杀死。随后我跟你说几座山吧，也跟耶稣基督的高山低谷有关。第一座是试探山，现在是位于耶利哥城外的。在耶稣基督受洗得到三位一体的上帝亲自临在的时候，有天父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也有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在人看来，他得到了上帝的加持，彰显了他作为上帝独生爱子的身份。但是耶稣随后或者随即就到旷野去接受40天的试探，更加与魔鬼决战山岭之巅。第二座山是塔伯山，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南侧，大概在拿撒勒旁边吧。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荣耀之地。在门徒看来，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威荣啊！有以色列人最尊敬的摩西，还有以利亚在耶稣旁边，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更加有上帝的声音亲自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所获得的高峰还有关注，却是他迈向他上，向耶路撒冷被接上升的道路。第三座是橄榄山。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橄榄山的光荣进程以后，其实耶稣所做的，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天天在这个山上祷告、忧伤、清理圣殿、预言圣殿被毁、预告大灾难与审判，更加迈进了他受难的道路，甚至在这个橄榄山的可西马尼园被抓，也指向了耶稣基督的第四座山，这个当然是加略山，也是各个他山。耶稣在这个生命与死亡、光荣与黑暗交织的山上献出了他自己，成为了完全的赎罪祭。终于这一次高低逆转，耶稣所受的苦难指向了一个永恒的光荣，是什么？就是曾被杀的羔羊是应当称颂的。 赞美羔羊，因为他配得。我们也必定在终末的圣山上看见狮子必吃草，狼与羊同时，这个大君王掌权的时候的共荣景象。在马太福音第21:10当中，耶稣骑驴进城，让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我相信圣经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他是谁。上帝就是万民的君王，他的道路就是永远超过我们人类的道路，他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无论是耶稣怎样以死亡来彰显神的爱，或者他要怎样再降临，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测度。在耶路撒冷，在橄榄山的前方，有一座的城门，它称为金门，就是圣殿的东门。根据以西结书44:1-2，他就说，他要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今天这个橄榄山金门的前方是坟场，因为以色列人相信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最接近这个金门的地方的人必然首先复活，所以呢，墓地呢就是相对最贵。我想跟你说，君王的来临要惊动这个世界。历史的统治者分别在公元810年、1187年还有1541年三次封闭这个城门，到了今天这个门都不是开的。有人说这个是要避免假先知还有假的弥赛亚穿过它，但是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不相信的是，当年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从东边的橄榄山光荣又悲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一粒麦子在地上死了，就结出千万的颗粒来。感谢耶稣基督的牺牲苦难，为我们带来生命的转变还有高峰。感谢耶稣基督的彰显，耶稣基督的显现 Epiphany 为我们指点迷津。感谢大君王的孤单能够使我们万众合而为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继续震撼这个世界，以你的大能还有爱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圣周的时候与你的爱子基督同死同埋葬，更加同复活。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却羞辱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又一定会荣耀的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只剩最